观念就在这里，答与未答不是文字懂了就算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要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下。那么现在说第一个呢，叫圣人自教明法。那个圣人呢，就是大圣，经论通五种人说，佛菩萨化人等等，戒只有佛讲，没有第二个人讲。这个后面我们要了解的，其实不但戒哦，对我们中国来说，这个礼法呀，殿葬礼法非天侯不治，不能治的。这样，古代是这样，现在的宪法来说，地方的行政可以，你小地方说这个宪法绝对不能动，戒本身就是个宪法。所以孔老夫子说，如果这个殿葬礼乐出于诸侯的话，可以传之万代，万一不出自于这个，出自于这个王室的话，中换叫那个时候的中央政府，孔老夫子周朝人了，所以如果是出自于周朝，那么这王室那可以传之万代，万一这个落到诸侯那个地方来的话，那是衰了，他最多只能传几代。你们看论议上有这段公案，这个论议我是几十年以前都是看过，后来虽然偶然有机会去读读的话，这是泛泛。这个诸侯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所以啊，战称求五霸，战过七雄，到后来诸侯这个衰老，那么士大夫就大夫手上那更糟糕。所以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如果这个殿葬制度全操纵在诸侯手上的话，传五代，再等而下之，如果传在大夫，大夫换句话说，这个像诸侯是五代，大夫的就三代，传不过三代，就下面很多事实上的验证也是如此。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佛法也是如此。所以经论可以随便讲，戒律是非佛莫治，这简单的说一下，后面还有很多理由，自然你们都会了解。这个圣人呢，是讲的化教是通于五类，讲的自教，换教这个特别是讲戒啊，这个自教就是讲戒。那么根据着前面所说的道理，现在行持的时候，这个殿葬法律的规则，这个说明这个内涵的叫做法。我们现在修学第一个了解这个，下面呢纳法成业，你根据这个法。为什么加一个纳字呢？纳领拿，本来那个法本身呢在两个地方，一个在藏经里边，一个在老师那里，这是他的，透过你自己去的看去听，慢慢的认识这个，于是啊你领拿在心当中，先领拿的是文字的领拿，换句话说前面讲的痛的，到后来呢意趣的领拿，现在这个地方要我们怎么呢，叫纳法，把圣人所说的这个法呀真正如理如量的领拿在你的心当中，要到什么程度呢，成业，这个就是你的体，我们的戒体要这样。那么请问这个业是什么呢？所以为什么我先讲这个业，所以讲，如果诸位前面学过广论的大概还有影响记得，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始终告诉大家，不要学后面的什么高高的大法，你把这个广论部分最共下式的业弄清楚的话，你一生受用不尽，而且生生世世永远受用不尽，所有的眼前的一切问题都在这上面，大的尘不做主，小的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在这里。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的先说一下这个业，从它的因来说就推动了将来结果的，同样的这个现在果你有将来几说的，都是这个业力在推动。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比喻始终用同一个比喻啊，因为我们不是要新鲜，是要了解这个事实啊，所以前面这个比喻这个、一直引下来的话一下就说清楚了。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是一个人进来，一个好朋友或者是冤家，那么为什么这个人前面好的你觉得是好朋友，为什么这个人坏的你觉得冤家呢？ 就是以前呢，你跟他有过这么一段的交往，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称它为什么？业。马路上看见一个人，你去帮他，那他也感谢你。也许你帮了他，他就说：“你来干什么？滚滚滚！”你觉得一番好心，你就不会觉得是好朋友了，对不对？是吗？就是前面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呢，是领纳在你的心当中。那么领纳在心当中啊，这个只要你领纳进去的，一定有影响力量在。那么这个影响力量呢，通常我们叫留下来这个影响力量叫做业。这个业分三部分，当然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隐业、满业啊。现在我说的三部分哪三部分叫善业、恶业、无忌业。什么是善业呢？就是引发好的后果的，反之引发恶的后果的，一个善一个恶。还有什么叫无忌业呢？说不上好坏来。所以说一个人你帮了他忙，他帮了你忙，后面看见欢喜，于是再看见你接待他很热烈的产生这个眼前使你很快乐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善业。反之恶业，还有一个人看见了像没看见一样，不是第一次看见，前面看见过的，就是你看见看见就过去了，这叫无忌业。现在这地方呢讲的业什么？有级别的，一定有级别的，就是一定在你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强烈的反应。现在呢，把什么东西领纳在你内心产生这个强烈的反应呢？把圣人就是佛陀制的戒法摆在心目当中，成为你内心当中策立你的一种力量，这个叫做业。那么现在呢，把戒法领纳在我们的心当中，变成了一个强烈的策立我的力量，这个叫做戒体。文字这么解释，下面呢实际上的内涵我在这里说一下。平常说我们修学了佛法，说为什么有苦啊？因为啊烦恼，或者说贪嗔痴，与烦恼说什么造了贪嗔痴相应的恶业。现在只要去掉贪嗔痴嘛就可以。怎么去烦恼？说戒定慧。哦，懂了懂了，好好好，大家懂了。结果啊，懂是懂了，跑到境界上面欢喜的造贪不误，不欢喜的是造嗔不误，当然是亦复如是。于是就说法师啊，某人呢、啊、我懂是懂了，就是做不到，我一直犯这个毛病，你们有没有？我想绝大部分人都有。为什么？平常我们一句话不知道，然后呢翻开经上面去找，找老师去找，找了半天大家都是如此。现在给我们答案了，一开始就给我们答案了，圣人治那个法，你是不是如法？如法是如理如量的领纳于心，成业。前面我们说过了，成了业以后，你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影响。刚才说这个人以前进来的时候不管痛痒，现在一进来的时候你立刻就、哦、马上来了。假定你学的这个不是刚才这个朋友学的是佛法，圣人制定的法，没有前面强烈这个影响，那个时候过来的时候内心当中无关痛痒，是不是这样？是。于是你还随着自己的老习惯走，比如说一个无关痛痒的进来了，我忙我的，不忙我住在这里也不会去招呼他，忙更不会管他，是不是这样呢？就这样。现在呢，如果是你有了这个特别的善因缘的话，不要说不忙，就是你忙你放下事情来也一定去照顾他，是不是这样呢？是。所以说如果说你把前面那圣人所指的法如理如量的领纳在心当中，成为你的业体的时候，境界现起的时候，哎，这个别得放下来了，以这个为主。因此 如果你学了佛法以后，照着他告诉你，这个不要贪，不要嗔，不要痴，有他一定次律次序啊，这个次序后面都讲。所以境界掀起的时候啊，你会了解到，哦，这下不来了，自然而然他任何情况在掀起，这个境界一掀起，这个以前所纳的这个业体，这个叫做戒体，所以叫一体起行啊，懂了没有？那所以没有这个法，你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个体。得到了体以后呢，下面了一体起护明显。对了，这个体有了以后啊，自然而然你就保护它。就像说，哎，你认识了这个朋友以后来了以后，你自然而然跟他交接，得到了这个体一对境界来说，你认识了，哎，现在我可不上你当，不贪；现在可不上你当，不嗔。当你不贪不嗔的时候，一定也是不吃的时候。这个是它的真正内涵的，所以叫一体起护密行。那么唯行有泥，这个这跟这个行相应的时候，这个泥就是泥相，这个泥相跟前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才是界相。平常我们讲持戒是都是我这个衣服没有怎么穿，那我是持五的，这个脖没有这么挠，心里面怎么样，有没有业，也是有的业，业不在防止贪嗔痴上面来说，这个真正的目标就弄错了，错在哪里后面会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特征在此。所以这个段的文字主要的就是什么，四句话。那么下面呢，这个他自说问答，有人就有人说，那是解释一下啊，以便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那弄得清楚。所以有人说啊，未受叫做发，受了以后叫体，好像那个发跟体呀，两件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个祖师告诉我们，换句话说，原照理师告诉我们了，并不是如此。发这个东西是贯彻始终，戒这个东西贯彻始终。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戒发、戒体、戒行、戒相。那么发就是戒的发，体就是戒的体，行就是戒的行，相就是戒的相。眼前呢这一句话没有什么多大的好像特别的意义，实际上将来讲到后头的这句话是大有意思。这样既然在后面再显出大有意思来，我这里再简单的提醒大家一下。所以说细致下山，它下面那个体形象是什么体啊，戒的体，戒的形啊，戒的相啊，所以说故一一戒的成戒。所以显出这个体啊，特别的内涵是这个，并不是其他的泛善，这说明这个，请翻过来。智次云，那么智次地上面的问老，这个问答有它的特别意义，有很多深奥的意思啊，就是平铺直白讲过去的话，我们以为懂了。或者不讲的话一看以为懂了，刚才前面说比如说答越答时刻答们谁不知道，那么谁不知道，实际上那个答跟那当中大有文章在里头，如果是你不经过这个步骤的话，那个答字你写上一千遍都没有用哦，这个那字一波如丝哦，这样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注释们呢，要用种种方便三巧，有一个方便三巧他故说问答，经过一问一答让你啊了解得很清楚。就是说来这个问答啊，我是觉得好可惜，我们现在啊也正能从注释的文字上面来问答告诉我们，正式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在真正的问答当中，你看佛寺的很多经典当中啊，佛常常用问答，轮念经大家听说过的对不对，他前面说切翻显见啊，这个佛就问他，哎，阿难，你为什么要学佛啊？你看见了什么学佛啊？最后一问一答，结果问答了半天以后啊，这个阿难真是什么大彻大悟了。实际上，我们要真正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问题，说你的问题在哪里，一步一步的追踪下去。还有，我们看那个禅宗的祖师的公案，那个学生跑着去问老师，那个老师往往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或者打他，或者喝他，或者反过来说，好了，你问我， 这样，那个老师问他，他不知道；学生回过头来问他的，一回答解决了。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类事情啊？这类。反过来，比如说我们的子弟等等有疑问的是，你经过针对着他的问题，经过的这样的几次的问答，他解决了。那么我为什么要说明这个呢？现在有一点道理跟大家讲一下。我想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是如此吧。念书啊，念了很辛苦，念了几十年。以前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人家给我们起个雅号叫老考兵啊，考试啊，大概现在还是如此吧。幼稚园大哥不要考，我听说幼稚园也要考。以前我记得哪几个幼稚园好，去幼稚园居然还要考，小学考，中学考，啊，现在可以省掉几块。然后呢，大学要考，研究所要考，留学要考，然后呢，就业还要考啊！我的天哪，这样。为了要应付那个考试怎么办呢？就去补习，那个补习的方式是填鸭，在学校念书也好，补习也好，那个实在是件痛苦的事情。就算这个老师讲得好，瞪大了眼睛一堂好的听下来，讲完了以后脑筋里面留下影响不深。这另外一方面呢，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如果今天两个人在一起抬杠子，一次杠子抬下来，往往是你终身难忘。就这样，而且当你杠子抬得起劲的时候是欲罢实在是啊不能。如果说今天我们抬杠子的内容是谈这个复发的话，那这一次不是就终身难忘吗？平常我们学的是苦苦的学，学不到，现在他偏偏在这地方就是啊欲罢不能。那这个教育，这个谈到教育的方式了啊。我们现在中国目前我们使用的给他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填鸭，这教育当中啊也是最糟糕的一样，是莫苦奈何。西方人说是比较好一点，叫启发。这启发当中最好的一种什么？论辩，论辩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印度当年的大祖师啊，他不一定称他为菩萨，不一定称他为什么祖师、是律师等等，叫他论师。以前我看的时候我以为是禁律的论师，现在了解了他不是辩论出来的这个论师。那么这个方法藏系保留的，在座的有好几位去看过，在我的感受当中，如果说你了解了以后你去一看的话，你第一个会终身难忘，第二个一看了以后啊，你恨不得能够啊投身进去。就这样，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讲的课啊，这讲完了以后讲的最好，哎，回过头来实在是疲累不堪。我看见他们那里这个教学的方式很有意思，一天真正上课主要的上两堂，上午一堂，下午一堂，每堂一个半小时，加起来一天才上三小时的课。要我们上三小时的课，那剩下来的一天到晚整个都是玩的，对不对？一有的是玩的时间。结果他们那个三小时的课啊，很少人有晚的，根本不可能。早晨起来了以后，那我讲四月啊，早晨起来了以后啊，然后呢就上早殿，上完了早殿以后呢吃早饭，吃过了早饭以后剩下来的时间问习。要我们跟你问习的话，能够晚一定晚，否则的话关在房里面几个人在鬼大叫。你去看他们每一个人都问习，然后呢问习他要背掉。这个地方又非常的小，不像我们现在这里好，一个小小的房间住两个人，都是三个人，这个背一定要出声的，大家念。要我现在是两个人同样念的话，我就不灵光了。但是他们居然每个人念不影响，就是环境逼着他如此啊念，然后呢一直念念念念念到他们背了，背了以后呢，然后就上课，上完了课以后下课了，马上吃饭，吃过饭休息一下。他们往往啊，我以前说过，休息了完了以后下午再上课，上完了课以后下午开始就辩论，辩论呢，辩论完了以后吃完饭，吃过完饭的做晚课，做完了课再辩论。这个辩论辨析什么？就把上课的内容，上课的内容是提纲挈领的告诉你，告诉你了以后他告诉你种种论辩的方法。然后我们现在来说，这下干什么？就抬杠子，他抬的是复发的杠子。我们平常有句话，真理是越辩越明，千真万确。不过我们这个越辩越明啊，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方法，所以辩到后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吵得面红耳赤，一无结果。 实际上不是。你真正把握这个原则的话，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座的我想有好几位同学跟我一起过的，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以前我也是这样，你怎么说你总有你的道理，现在你把握这个原则的话，就永远只有一个道理，绝不可能又是可以这样又是可以那样。那么在这一点呢，我也不妨举个实际上的例子，你们可以马上体会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随便在座的说，我跟你或者你跟他任何一个，假定我随便说啊，我跟你两个一样不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有人说一样，有人说不一样。这样为什么一样？我们都是人，是不是一样啊？所以你不能说不一样，但是有人反对，他怎么反对啊？你是法师，我是在家人，是不是？所以我跟你的确不一样，或者是你是男性，他是女性，是不是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没有结果可言？的确，又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现在问题很简单啊，我假如问你，我跟你是同是不同，先不要回答，说你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的？假定我问这个，我说我以这个什么标准呢？我以中国人来标准，那一定是，不管是你是女的，我是男的，我们就是中国人，对不对？不管你是出家人，我是在家人，就是是，不能说不同。这样，如果我们标准也不一样，我们是动物来说，对不起，那如果是你是猫是狗，我们也同。绝对不能说我跟猫狗，因为我们都是动物啊。所以你这个标准如果一旦确定了以后，是非就是一定，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不是这样？现在讲佛法绝对是有一个严密的标准在这地方。那么这个道理呢，佛法里面果然说特别说明这个道理，西方叫做理智，我们东方人英明，这个美不可言。所以他们呢透过这个方法运用这个来做学问，理智也是这样吧，就是论理的方法，于是使得他们呢用这套方法采取一个最好的启发的教育。所以每个人在这个地方的话都是欲罢不能。我刚开始的常常去在那个地方吃吃饭，两个人随便聊聊天，大家就啊，我觉得他们吵起来了，原来他们就变起来了，就这样。然后呢到了晚上，要我们如果今天晚上网课一定大家打瞌睡，他不是本来晚上啊，晚上是我想想看啊，上网课是6:30开始到7:30或者是8:00，记不住了。然后呢下面应该有一个半小时的辩论，如果8:30开始辩论的话，在9:00应该到10:00，实际上呢不是9:30。结果啊，虽然这个课到9:30或者到10:00结束，很少人说11:30之前肯离开那个地方的，这样一辩就3个钟头。平常辩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很宽敞啊，非常宽敞啊，在那个前面的寺院的前面的小山头啊，大家反正你找一个地方坐对儿的，在那个地方大家辩起来了。有的时候碰见的下雨天，那怎么办呢？就跑到佛堂里边，那时候我就住在那个佛堂的旁边，一下雨这下我就麻烦了，一夜睡不着。他们在那辩辩辩辩，这样在我的感受当中，不晓得他们做什么，就是他们在这吵，这样往往弄到11:00，本来都是到了9:00啊，本来到了9:30或者10:00休息，他们就不会停止的。11:00到了11:30，那么负责的那个人呢、啊、说时间到了，我告诉他时间到了，你说你的，没人来理你。这样到最后要关门了也不管，最后不一个又把他拉出来把门关上，他只好出去，是这样。哎呦，如果我们真的学习有这种精神的话，没有一样学不成的。所以这个又牵涉到任何一方面，这我们现在不必深谈，顺便的这里告诉他那个问答的真正的用意。现在的我们没有这样的善巧的条件，所以祖师把这个问答立在这里。那么眼前在座位有很多啊，修学这个的同学当中啊， 有很多人呢、啊、愿意把这个靴子当中回去你们在技术的演习的话，我建议你们用这种啊讨论的方式，一问一答，把这个敬意啊一步一步的深入保得住。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问什么，所以为师不多少者，他问为什么你这个立这个四科又不多又不少呢？在一开始我们前面说过的，能够啊总舍这个全体不遗漏，现在说出来了，大四修四众无缺胜故的第一个，随成一心事宜准作，言有次理行不前后，这个回答就这样说，包含事实，包含你所要修行的从头到尾全部，既没有缺也没有剩，缺了或者不圆满或者根本不成功，剩了是多余的浪费乃至于反成细论为罪，就这样。第一个大要，其次现在讲整个的形式呢，随便你做哪一样事情，随成一心事宜准做，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哦。平常我们讲持戒的时候，一定要任何一个戒法当，任何一戒当中，一定包括了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所以平常我们如果讲持戒，这种戒相的话，它前面三样没得到，根本不行。这是一件种种善根可以不具足，但是下面有两句话，说啊，言有次第，行不前后。言是什么？言教。换句话说，这个内涵用文字来表达要告诉你的时候，的确有它的次第，等到你认识了了解了真正去做的时候，它就没有次第可说。我们随便一样事情啊，就是我们认就是个老譬喻，说譬喻说我们讲那个气缸，然后呢讲的是哦，这个气缸什么叫内燃机，这个部分每一部分每一部分来介绍，从最主要的地方依照次第一步一步说明，所以说这个言教一定是有次第的。然后呢照着这个言教的次第，如果你行持得到了戒体然后去修行的时候，是不是并没有次第的，对吗？所以你在车子那么一发动的时候，你不能说先让那个机器烧，那个推动了半天，然后你这个驾驶盘动，推动了半天驾驶盘不动的话，一下子撞到人行道上把人撞坏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全部在那动，那个气缸动的时候，这个前面的整个的东西都在动，你的脑筋也动，眼睛也动，咔咔，这个车子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啊。所以行的时候啊，行不前后。今天就到这地方了。